好，没问题，谢谢 Maggie。我自己都还没有很熟悉，不习惯。好，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感谢神的恩典，让我在今天有机会站在这边来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我不知道大家在刚开始接触这个基督信仰的时候啊，你会不会觉得这群基督徒啊，他们说起话来啊，就是怪怪的？还是说他已经信主很久都没感觉啊？你知道我刚到教会的时候，台上的讲员也是这样子跟大家问安的。他是怎么讲？他一开口，他怎么说呢？他说：“弟兄姐妹。”我心里想，我说：“我跟你非亲非故的，你干嘛这样刻意套近乎，好像我们很熟一样？你难道不尴尬吗？”就好像我希望刚刚我们的这位顾弟兄不会觉得我们这群人怪怪的，怎么一来这边称呼我为弟兄？然后也会觉得我们这群教会里面的人好像是生活在中国古代的一群人，开口闭口什么某某弟兄某某姐妹，像什么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追剧啊，不要只有追韩剧啊，咱们中国的很多剧也很好看，那些古装的剧里面都会有一些场景，什么呢？某某兄台某某姑娘。如果在座也有人和我一样觉得咱们基督徒有点怪怪的，请你不用觉得不好意思，因为有些时候我们还真的有点怪怪的。可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如果说这样的一种称呼方式，这样一种打招呼的方式，可能会让一些刚接触基督信仰的人感觉到很奇怪的话，那么为什么我们还需要用弟兄姐妹这样的方式来彼此称呼呢？这是我做一个简单的调查哦，我知道大家很喜欢做调查，我给大家几个选项可以试着回答看看。通常我们在 Facebook 都会看到很多的什么，你是哪一类的人，给你一堆问题，最后给你一个答案，有没有？来，我们做个调查，你觉得为什么基督徒彼此之间要用弟兄姐妹这样一个很奇怪的方式来称呼彼此呢？第一个可能性，基督徒要分别为圣啊，本来就是和平常人不一样的，是不是？好，听起来很有道理。好，再来第二种可能，我们才没有怪怪的呢，是那一些非基督徒他们才怪怪的，是不是？好，再来第三个可能，我们就是要用这样子一个很亲切的方式来彼此问安啊，这样子才能体现出我们彼此相爱的心，因为耶稣说我们要彼此相爱，有道理吧？哦，再来给大家第四个选项，因为我们在主里成为了一家人。我们现在做调查咯，大家都要举手哦，觉得是答案一的人请举手，都没有吗？那觉得是二，大家其他人怪怪的举手，那大家没有怪怪是我们怪怪的咯。那觉得是答案三要体现我们相爱之心的举手，哦，有一些人举手了，有一些人举手。好，再来第四个，觉得因为我们在主里成为一家人，所以用弟兄姐妹互相打招呼的举手。哦，多数人都觉得是答案四，是不是？好，那其实呢，这个标准答案呢，也确实就是这个答案四，因为我们在主耶稣基督的里面成为了一家人。那一家人，我们彼此之间自然而然就会用弟兄姐妹这样的一个称呼来问安。我不知道大家从小到大哦，这个可能是我比较怪，我不知道，就听听看哈。你们有没有习惯去收集一些东西？你知道现在很多嘛，就是说啊，收集什么卡片啊？你知道那种 Woolworths Coast 有没有？没事，时不时就给你一堆什么东西，我也不知道那个叫什么乌蚁还什么东西的，反正你就是一堆人就去收集，有没有？所以人很奇怪，就是喜欢去收集一些东西。所以我小时候呢也很奇怪。就是到了学校里面都会有同学嘛，对不对？那大家总归会是问啊，说啊，你在家里啊有没有一些的兄弟姐妹啊在你们家里面，对不对？那通常呢我就会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为什么？因为我们家只有一个弟弟，所以兄弟姐妹这四个我怎么也收集不全呢，我只能收一个弟弟。可是我来到教会，哎呀太好了，你知道为什么？我兄弟姐妹都可以收集完整啊，真的啊，你不想收集完整都不行，太好了，有没有？这就是在主里面成为一家人、哦、太好了。我们还记得在几周之前我曾经跟大家分享过一篇的信息，我其中有提到一个说法、哦、我们不是在信基督宗教、 不是信基督宗教，我们在信什么呢？我们在信耶稣，我们在信耶稣。因为我们的信仰绝对不只是一个学说道理而已，它也不只是一个我们心灵的一个寄托，好像劝人向善的一个道德观，不是。因为我们的神他是又真又活的，信靠耶稣的人不仅仅在将来有永恒生命的盼望，哦，那个是将来很遥远，对不对？是在你的今生，在现在，我们也可以透过主观的经历来遇见这位又真又活的神。所以我们在信的绝对不是一个宗教，而是又真又活的神。那既然要经历神，上次我有提到嘛，我们可能会有一些超自然的经历去遇见神，他是真的又真又活。但是我们还是有一种最日常容易体会到的遇见神经历，那是什么东西呢？就是神的爱，神的爱。可是大家可能会觉得听起来很抽象，你知道人世间在描述爱的时候，无数的作家想尽办法要去描述爱，但是你摸不着，看不见，不知道怎么说，那神的爱是不是就更虚无缥缈了？因为神你都看不见，那神的爱在哪里呢？听起来好像很抽象，但是其实没有那么摸不着看不透，因为它就在我们的身边，不断的透过我们在主里的家人们来向我们显明，它是一种可以被感受到，可以触摸到非常真实的一种爱。那这就是我今天想要来跟大家分享的信息，题目叫做神家里的人。所以希望大家都有预备好要来聆听今天的信息，哦，外面下着雨，天气有点很奇怪，忽冷忽热的。既然都来到这边了，我们一定要在这边好好的来领受神的话。所以我现在请大家做一件事情，好，我们前面有解释过为什么我们要彼此称呼叫弟兄姐妹，对不对？所以现在你看一下你左右两边的人，哦，你看一下，哦，我相信有男生有女生，对不对？如果你看到男生，你等一下要说一句话，你等一下就要说弟兄你要专心听哦。然后如果你看到女生，你等一下就要说姐妹你要专心听哦。好了吗？预备好了吗？我数到三了，预备开始。哎，太好了，好，都要专心听啊，哦！这时候我邀请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站立在神的面前，我们一起用恭敬的心要来宣读今天神赐给我们的经文。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呢有两段，都不长啊。第一段在以弗所书的二章十九节，我们一起开口好吗？预备起。
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
好，第二段呢在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五节，
倘若我谈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
在进入今天的分享之前呢，我们先一起低头，我们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孩子在这里向你献上感谢，感谢神主耶稣你的拣选，让我这个蒙恩的罪人可以在这边与弟兄姐妹们来分享神你宝贵的话语。求主你保守孩子的口，也恳请圣灵光照并且启示主你在今天要对我们每一个人所说的话，也求主你就在此刻打开我们属灵的耳朵，挪去仇敌一切拦阻我们聆听真理的计谋，愿真理的灵和刚强壮胆的灵就在此刻来充满这个会场，充满我们每一个人，将那奥秘的事来向我们显明，好叫我们得着启示，得着生命，得着能力，帮助我们成为听道且行道的人。我们恭敬地将今天接下来的分享时间仰望交托在神你宝贵的手中。以上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们请坐。希望我们这么一直不断的在重复这四个字弟兄姐妹，现在大家不会觉得怪怪的。 OK， 那我们刚刚说到的两段经文啊，两段经文都是出自于使徒保罗的书信。首先呢，我们看到他在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信里面，他说什么？他说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啊，是神家里的人。那么什么是外人？外人就是那些外面的人，也就是还没有认识耶稣的人， 因为他们还没有跟耶稣建立起关系，也没有借着基督跟神和好，所以在神的眼中呢，他们还属于是外人。可是尽管如此，神他还是非常的爱这些所谓的外人，用他永远的爱来吸引他们，不断的伸出手要来拯救他们脱离黑暗的权势，也盼望他们能够尽早的回转归向真神而得蒙救赎。其实我们从前也都是外人，是吧？那么现在因为信靠了耶稣，我们进到了神的面前，跟他和好之后，我们就跟神亲近，所以我们不再是外人，而是做什么呢？我们做神的儿女，就是神家里的人了。这是保罗所说的，我们是神家里的人。哇，家里的人耶，我不知道大家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你心里有什么感觉呢？会不会突然一下子觉得你的身份地位哇都不一样了，走路都有风，有没有？你去想想看，一般情况下你去认识一个人，你跟他有关系之后，请问你会怎么介绍他？比如说我跟一个人，我认识一个人，怎么样聊聊天，我跟他有关系了，是不是？好，我会怎么介绍他？我说，这是我的朋友，不错吧？我还不只是说萍水相逢的那种，好像一面之缘，没有哦，我说他是我的朋友，挺好。那如果跟他关系很好呢？那我可能会说他是我非常要好的朋友，听起来的关系就更亲更进一步，是不是？那再如果说再要再亲密的时候，你可能会怎么称呼他？如果从国内来的弟兄姐妹，你可能就说他是我的发小，或者说他是我的闺蜜。哎呀，这一听人家就知道你们关系非同一般是吧？特别的亲密。可是你有没有跟一个人会这样介绍说，这人他是我家里的人？不太会吧，除非他真是你家里的人，是吧？不管你们的关系再怎么好，你一般也不太会去介绍他说是你家里的人。可是呢，你有没有发现，这位创造宇宙万有的神，超越一切的神，在我们跟他建立恢复这个关系之后，他丝毫没有吝啬，他开口就说我们是他家里的人。哇，我们是神家里的人。仔细想想，这个其实挺有意思的。虽然神把我们当成是他家里的人，神都把我们当他家里的人，可是很多时候其实我们好像没有非常愿意把神当我们家里的人，是不是？这听起来 很像，对不对？神把我们当他家里的人，可是呢，好像我们没有非常愿意把神当我们家里的人。时间的关系，我没有办法再继续探讨这个话题，不过我非常鼓励大家，如果回去这一周有时间，你可以去想想这个问题：神把我们当他家里的人，可是我没有把有没有把神当我们家里的人？好 ，OK， 言归正传，既然说我们成为神家里的人了，那成为神家里的人，意思就是我们需要回家嘛，对不对？不能在外面继续流浪，我们是有家的人。那这个家它在哪里呢？这很重要，你不能随便进到人家的家，是不是？有时候可能 我不知道有没有，就是有一模一样的车，曾经发生过这种事情，就是可能亲人或者是家人来接，然后很自由的就上车开一门，奇怪，怎么里面的人好像不是自己家里人？应该可能有过这样的经历，就你得进对门，你不要开错门。那这个家你得搞清楚它在哪儿，是吧？所以在保罗的这个书信里面，他继续写，他在这个给提摩太的书信里面，他说：“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那是神的家在哪儿？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所以神的家在哪里？就在永生神的教会，永生神的教会。那么说起教会。”教会这两个字可能每一个人的理解和认知都不太一样。一般来说你可能会觉得教会就是基督徒聚会用的那一栋建筑物，是吧？富丽堂皇的那一栋教堂，是这样子的吗？大家觉得是不是？好像是又好像不是其实不是。那教会是什么呢？如果教会不是这栋建筑物的话，那教会是什么？教会其实是神所呼召出来的一群人，是一群人，是属于神的一群人，是一个新的团体。 是这样一个蒙神所呼召蒙恩得救一起为了要来在这边聚集敬拜侍奉神而聚集的神的门徒们，这样子的一个聚集叫做神的教会，也就是神的家。所以说教会不是建筑物，它是人，它是一群人。意思就是神的家在哪儿呢？请你看一下你左右两边前后左右的人，看到了吗？有看到吗？有看到人吗？有哦，对不对？都有看到人。神的家在哪儿？就在这里，神的家就在我们的当中。清楚了，不是建筑哦。不过呢，除了要有这么一群信徒在这里聚集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重要必要的一个元素，就是什么呢？要有永生神在我们的当中。经文当中的永生神的永生，英文就是 living， 永生神也就是 living God， 他是一个活着的神。新译本的翻译直接就说他叫是永活神。换句话说，教会是什么？就是这个永远活着神的家的教会。所以如果没有这一位永活的神、复活的主在我们的当中，在这个教会的里面的话，不好意思，这个家也不能算是神的家，因为他压根儿就不在这儿。那这样的一个聚集变成什么东西？充其量它就不过是一个社团的聚会，就好像我们的江省哥特别爱打高尔夫，打这小白球，他肯定清楚他们会存在一个什么组织呢？叫做高尔夫球的俱乐部。哎呀，这么一群爱好打高尔夫球的人聚集在一起，成天就讨论的高尔夫球，然后怎么样去哪儿打球，怎么样去精进各自的技巧，非常非常好。那如果没有神所在的一个教会，它就好像是这样的一个俱乐部一样，他就是一群对着神有着共同兴趣的人所组成的一个俱乐部。很严重，很严重哦。如果说一个教会没有这位永活的主在当中，那我们是在干嘛？我们在自娱自乐而已。换句话说，如果在这样一个聚集的当中没有神的话，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情。我们必须在我们的这一个教会信徒的聚集的里面，让人遇见这位又真又活的神。阿们吗？很重要，这个请大家一定要记清楚。好，那么关于教会这个神的家，我有个观念一定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让大家比较清楚啊。就是所谓的普世教会和地方教会它的一个概念。因为在圣经的当中，教会这个字它其实是可以应用到任何层面的一群信徒，从范围很小的可能是一个家庭的教会，到一个非常大，它可以是一个普世的教会，古今中外所有历世历代的真信徒群体，这样子的一个总和也可以称之为是教会，也就是神的家。只不过我们平常会在话语，我们在谈论的时候，我们所谓提到的这个教会，是我们很容易去参与到也去经历到神的地方，是哪一种教会呢？就是所谓的地方教会，是一个地方教会。具体来讲，就好比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1503教会，我们今天在这边一起聚集，这就是一个地方教会。地方教会呢，也就是我们基督徒在一般的情况下我们会所说的叫做属灵的家。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肉身的家庭，我们有自己的亲生的父母亲，我们成立的一个家，但是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还有一个属灵的家，也就是在这样一个地方的教会当中。也因此呢，我今天的分享比较是针对这个地方教会的概念来说，所以如果我没有特别提醒的话，我接下来所说的教会就是指着地方教会，所以希望大家会比较清楚一点。 OK， 那么为了让大家明白教会的本质，你知道在圣经当中神非常的喜欢用譬喻，他用各样的譬喻的方式让我们比较能够清楚好像天国是怎么样的教会是怎么样的。所以关于教会他也有非常多的譬喻，比方讲呢，在圣经的当中他曾经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譬喻教会呢？他说教会很像是一个家庭，还有呢，教会像是基督的心腹、基督的身体、葡萄树上的枝子、真理的柱石和根基等等等等，许多的譬喻来描述这样的一个教会的概念。那么在这么多的譬喻里面， 我不知道大家，但是我个人最喜欢的一个譬喻是什么，就是家，教会就是一个家。为什么？因为这个它不只是一个概念，有些东西听起来 很虚，但是家真的就是那么的真实，是可以真实让人感受到，是可以很明确就知道，教会等于什么的这样的一个感觉。我举个例子，我不知道大家平时去到外地，可能是你返乡探亲，因为现在 COVID 解封，大家应该都各种的计划，有没有在 Christmas 的时候要怎么样出去哪里玩，要去做 cruise， 要去海边，要去在那边躺着什么事情都不做，对不对？可是我不知道你出去的时候，可能你去探亲去出差或者是怎么样去到外地，你会不会在星期天的时候你会想要去当地找一个教会来敬拜赞美我们的神呢？如果你曾经去过的话，你大概会比较明白我想要讲的那一种，就是你进到教会这样一个神的家之中的时候，你会有一种莫名的亲切感。这其实想想很奇怪哦，明明就是一群素未谋面的陌生人，很可能这一群人在教会和文化的在教育和文化的背景上跟我们也大不相同，甚至于他们可能连长相和说的语言都不一样。可是不论你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当你进到这样一群神家里的人的聚集，跟他们一起聚集来敬拜赞美神的时候，你会有一种回家的感觉，那种亲切感，你会让你心里就觉得很踏实很平安。不管你里面有什么焦虑或者是什么忧虑，你就是感觉这一群人可以懂你，他们会挺你，就真的是很像你回到家里面那一种的感觉，很安全，是一个避风港。其实这真的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真的非常了不起。这是什么？这就是我们在主里成为一家人，它一个非常真实的写照。在主里我们真的就成为了一家人，是跨越地域、跨越文化、跨越种族的。这边有两张照片给大家分享一下，一张就是我去一个犹太人的基督徒他们的一个聚集，他们都是讲英语，然后他们在讲那些圣经，他们在讲希伯来文什么的，虽然我都不是非常能够理解，但是你可以看得出他们对神的那种投入，然后会自然而然的感染你。另外一张照片是我之前比较早以前六七年前我去到河南的一个教会，非常非常的火热，你知道他们的主日是大家排队然后都找不到座位，两场三场的聚会这样子，满满的人，虽然他们唱的诗歌我也不熟，但是完全不会影响到我敬拜神，然后被弟兄姐妹那种热情所感染的那种渲染力。所以你知道这种东西真的是很难去描述，所以如果不曾体会过的，我非常鼓励大家下一次有机会，如果你去到外其他的地方的时候，你去找一个地方的教会，你去体会一下那种回家的感觉。那当然了，圣经当中我们刚刚提到有非常多其他的比喻，除了神的家它是一个家之外，那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会再分享更多，可是请大家记住一个结论好不好，记住一个结论，神非常期待我们都能够不要再做外人了，可以尽早的回家，然后呢进到神这个家的里面，这个教会里面的时候，我们就成为神家里的人。大家说阿们吗？阿们。好，我们都要成为神家里的人好不好？跟你左右两边的人说，你要常常回家哦。哎，不要有家不回哦。好，那我们前面说到神的家在哪儿，就在教会，神的家就在教会，这样一个信徒的聚集，除了有神的同在之外呢，也是我们在地上的属灵的家。就好比我们1503的这个教会，一群来自世界各地不同背景、成长背景的华人，能够在澳大利亚这个异乡、异国的地方，我们撇开彼此的意识形态和立场的不同，因着神的爱还有呼召，在这边成为一家人。哇，你仔细去想想哦，若不是出于神，基本上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不可能。可是正因为我们同是神家里的人，所以我们在这边就可以一起学习怎么样彼此相爱、彼此饶恕和彼此接纳。既然我们说到教会这个属灵的家是吧，它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家，那我们接下来就要谈谈为什么这一个属灵的家对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来说是这么的重要，还有为什么我们都需要它。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今天试着从三个层面，就是教会这个神的家它存在的目的，我们从三个层面来探讨，分别是在这个地方我们要来服侍神，再来我们要服侍信徒，第三我们要服侍世人。 首先，我们说到教会存在的目的是什么呢？要服侍神，也就是我们要来敬拜我们的神，我们要来赞美他，我们要来敬拜他，因为他是配得的。就好像保罗在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他说他希望哥罗西的教会怎么做呢？他希望他们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来歌颂神。神是配得我们赞美的神，他配得我们的敬拜，所以他不单单只是希望我们用个体，你可以在你的灵修当中去赞美神，非常好，没有问题。可是他也很希望我们可以在一个群体的当中一起的聚集来敬拜赞美我们的神。你知道这样的一个集体的敬拜是非常有能力的，也是能够带下神同在和大能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意识到一件事情，我们都会讲说，哦，基督徒有一个永恒的盼望，我们将来都会回到天家。请问你回到天家之后要做什么？哎，我听到答案，对，我希望大家能清楚，不是说你回到永恒的家，回到这个天堂里面的时候，我就在那边啊，躺在好像一个斐济的海滩，躺在那里每天 tanning 很舒服，然后就会有人送上一个 cocktail 给你，很开心，然后真的每天不问世事，就是享受在那个神的同在里面。哎，不是这样的，好不好？不是，如果你去看启示录，你就会知道，我们在天上是要一起聚集，同心敬拜那位配得的神羔羊。非常非常荣美的一个画面，无止境永恒的敬拜，哇！所以说，敬拜重不重要？非常重要，非常重要。这就是为什么啊，为什么我们会说，主日一起的敬拜也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都还没有习惯这种同心敬拜的一个场景，你可能到天上的时候，突然一下子你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啊！所以，请大家务必要看重主日同心敬拜这件事情。所以是我们主日聚会啊，敬拜是几点开始？十点半，对不对？所以请问大家，我们是什么时候应该来到这里？
十点半。
还好大家没有说十点半，因为十点半是我们开始，对不对？开始的意思是就开始了嘛，所以你要提前到，对不对？有没有人跟你，你如果去 interview 拿到一个 interview 的机会，然后那个面试官跟你说十点半我们 interview，或者你去一个 doctor appointment， 十点半我们有一个 appointment， 你会十点半踩着点你就是进去吗？应该不会吧。你要不要提前一点点，对不对？你要去先预备好嘛，而且你不希望好像万一面试官比你还早到，那就难看了，是不是？所以一样的，我们要来敬拜神的时候，十点半开始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你十点半之前拜托提前要来，好不好？提前在这边预备心，这样你才不会姗姗来迟，也不会进来的时候很慌乱，最后变成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就是把敬拜的歌曲乐声当成是你进场的背景音乐。我们不是在拍大片，也没有人要看你，好不好？所以很重要，拜托主日提前来到我们的当中，预备心要敬拜神。好，第二个很重要，教会存在的第二个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来服侍信徒们。也就是说，这个教会这样的一个聚集有一个责任，就是我们要来养育这一些已经成为基督徒的弟兄姐妹。我们要怎么样做呢？保罗说，在真道上建立他们，使他们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当我们刚刚信主成为神家里的人的时候，就好像都是一个吃奶的婴孩，都还是一个小 baby。没有错，我们因为从一个原本的世界的国度进到神的国度之后，很多事情还不适应，我们还需要学习，所以真的就好像一个小 baby 一样，所以我们是需要成长的，我们不能只是做 baby， 对不对？那我相信在座只要是你人身为人父母的，你一定都知道，就是你不太可能会想说，啊，我生一个小孩之后你就希望他永远就是停留在这个状态，对，每天都是吃喝拉撒都要你把屎把尿，然后每次吃饭的时候都需要你就是喂他，你会希望他能够有自主的能力吗？你会希望他长大成人吗？他能够自己成为一个可以自己照顾自己的人，是不是？所以一样的道理，我们的天父也是一样的，他把我们带回神的家里面，成为神家里的人之后，他也没有希望我们就一直停留在这个 baby 的阶段，啊，他希望我们赶快长大，希望我们能够成熟。可是要长大这件事情，坦白讲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因为真的需要有一个过程。那如果说你只是一个人靠着自己想要长大，不是不可能，但是我觉得难度非常高。你想想看，一个呱呱坠地的孩子，然后都没有人帮助他，他自己长大，首先他得有东西吃，是吧？然后他不会就是只是生活在一群粪便的当中， 然后他还要 有办法有这种自主的能力，想办法自己 去爬，我不知道他要做什么事情。对，但是很难嘛，是不是很难？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帮助的环境，有人可以帮助你。所以在家里面就会有我们自己的亲生父母亲来帮助我们，那在这个神的家里面，教会里面一样的，我们会有一群弟兄姐妹，我们在这边彼此帮补，我们会在这个教会的环境，在这样一个团体的里面，我们彼此的建造，一起装备，然后成为一个长大成熟的人。所以说教会里面很重要，你不要离群所居，一个人真的很困难。那么说到长大成熟，神的心意是什么？他其实对我们神儿，我们这一群神的儿女，他有一个期待啊。他的期待就是我们要活出他的大诫命。什么是大诫命？可能比较少听到这个说法，因为我们一般都会说基督徒我们一个大使命，对不对？我们要去做一件事情。但是其实有一个很重要，是有一个叫做大诫命。在大使命之前，其实你会先有一个大诫命，它有一个顺序。什么是大诫命？大诫命就在马可福音12章29到31节，其实这个在不只是这里有提到，在很多的福音书都有提到。那我只是用这段马可福音来跟大家说，耶稣回答什么？他说第一个要紧的就是要说，以色列啊，你要听主，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要爱主你的神，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要爱人如己。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了。什么意思？神希望我们要爱他，要爱神，还要呢要爱人。我们不可能说，你如果说你说、哦、我爱你爱到怎么样的天荒地老，我爱神，我爱你爱你爱你，然后你说我完全不爱人，这个本身是矛盾的，好不好？因为人是神所造的，你爱神你就会爱他所创造的，意思就是你爱神自然就会爱人。所以说你把这个拆开的话，这本身是不合逻辑的。 OK， 所以神希望我们不要只是只有爱神，他希望我们去爱人。可是如果说你自己成为基督徒之后，你没有进到这个神的家里面，那你就爱谁啊？爱自己哦，对，有人爱自己。可是神并没有要只是你爱自己，他要你爱人，他要彼此相爱，知道吗？那你如果说好啊，那我就不要进到教会这里啊，那我就进到世界里面，我看到我这么多人都有需要嘛，那我爱他们。请问爱世界的人跟爱教会的人哪一个容易？哦，你可以，如果你不知道你可以去试试看，你去看外面世界的人好不好爱。不容易啊，不容易。所以说神希望我们在这样一个群体的生活环境里面，我们要去操练，因为爱人真的不是这么容易的，更何况有些时候要爱我们亲生的家人，也都不是这么容易的，不是这么容易的。所以说在教会这边可以让我们有机会去练习怎么样爱人。那当然教会里面的人也不都是完全的嘛，你知道要爱一个人，如果这个人非常的可爱，那你不需要付什么代价嘛，是不是？我也不用信耶稣，我也不用爱神，我自然就会爱这个人，因为他很可爱啊。可就是因为为什么会有挑战，就是因为有些时候有些人他是不可爱的，他不可爱，那怎么办呢？可是神让我们的意思就是说，你没有区别啊，你要爱所有人啊，所以这些不可爱的人你也要去爱。那在教会的里面大家都很可爱吗？好像也不是，对不对？为什么？因为我们毕竟还是蒙恩的罪人，虽然我们都信了耶稣，但我们的生命都还不完整，我们也都还有我们的软弱，所以我们其实都有那么不可爱的地方，很困难。我知道在神的家里面，可是你在世界上碰到一个 不可爱的人，我不知道大家会怎么做、哦、如果你碰到一个公司的老板或同事，他就是非常的不可爱，处处刁难你啊，怎么样怎么样，你实在是受不了了，请问你会做什么事情？不跟你打交道嘛，是不是很合理嘛？我们的理念不同啊，而且很厉害啊，不是你炒我鱿鱼，是我炒你鱿鱼啊，很帅气，我不干了，行不行？不干了。那碰到一个谈不来的人，我不要跟你打交道嘛。碰到一个 学校班级里面一个很讨厌的同学，处处跟你作对，那我不跟你打交道还不行吗？我离你远远的，是不是？但是这样子你有没有机会去学习爱这一些不可爱的人呢？因为他们这么的不可爱，不会，因为你就逃跑了。可是耶稣说我们要爱所有的人，甚至那些仇敌。哎呀，真的很难，对不对？很难。而且他们没有跟我们是同一个信仰的时候，我们讲的东西 不太在一个轨道上，所以很难，真的很难。可是在教会里面，因为大家是在这个家里面，因为是神家里的人，虽然不那么可爱，但是因为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信仰，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神，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大天父， 所以再怎么不可爱，我们还是在家里面一家人。所以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面，你真的就可以去彼此的操练，虽然你不可爱，但是我学着原谅你，然后学着包容你，然后在爱里面说诚实话，以至于我们可以在这边学习到，哦，原来虽然你那么不可爱，但是我还是可以爱你的。而且因着这样的一个连结，我告诉你，你就有爱的能力。很重要一件事情，这个爱的动机不是因为神要我们这么做，好像 Michael 你在台上说，哦，神的诫命要我们爱人什么什么，不是因为你出于一个责任感，而是因为我们爱神，是因为我们爱他，因着我们领受到这么多的爱，满溢出来要爆炸的爱，我们不能不给出去，所以我们去爱人。所以这个顺序一定要搞清楚，因着爱神，所以我们去爱人，非常困难，但是在神的家里面，我要告诉你，比在外面容易很多。所以在这个地方很重要，我们一定要进到神的家里面。神的心意没有要我们去离群索居，不是，他甚至说到什么程度，他说你们不可停止聚会，都把这个话讲到这个份上了，不可停止聚会啊。为什么？因为他希望我们在这边与人连结，因着神的爱我们与人连结，所以每一个基督徒都需要过一个教会团契的生活，要融入到这个神的大家庭里面，神的祝福才会得到完全。所以说这个属灵的家有没有很重要？有，很重要，非常重要。这是第二个，第二个目的。第三个，为什么我们需要这个属灵的家？教会存在的第三个目的就是要服侍世人，也就是我们要出去传福音，用实际的行动去帮助那些穷乏有需要的人。因为神的心意，神的心意绝对不只是要我们在这个教会的四面围墙里面彼此爱来爱去，爱到天荒地老，爱来爱来爱来，然后并没有让我们去爱外面的人。不是，他不希望我们只有停留在这边，他希望我们去看到外面的人，非常非常多有需要的人。他希望我们在这样一个爱的里面去完成他给我们的一个使命，也就是这样一个托付，就是大家所熟知的大使命。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是万民，是所有的人。这就是神给教会这个信徒团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使命。换句话说，就是神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使命。所以说传福音是谁的责任？是那个小组长吗？还是 Michael 吗？你自己说的很好听，哎，就是你啊，就是你。还是说那些有恩赐有负担的，他们神你啊，神你创造他就是比较会说话，跟新朋友比较能够聊天，那所以就是他，跟我无关，是这样吗？不是的，传福音是每一个人的使命。事实上我们人生的计划，我们人活在世上的一个目的，其实你就是需要跟这个大使命来相结合的。我们人生的意向也需要在这个大使命下面来回应神的呼召，因为传福音就是我们人生最重要的使命。我再说一次哦，传福音是我们人这一生最重要的使命，没有别的，就是这个。听起来好像很困难，可是神他并没有让我们成为一个独行侠自己去完成，因为真的不是那么容易的。他是希望我们整全部神家里的人，众圣徒，我们一起出去传福音。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教会现在透过幸福小组这样一个策略，我们是团队的方式一起去传福音，并且呢，我们在完成这个普世宣教的大使命上面，我们也会去支持那些在海外的宣教师家庭，我们跟他们一起祷告，一起资助他们，一起同工，一起用团队的方式去完成这个神给我们的大使命。所以是不是要自己做？不是，是一起做， OK。 所以希望大家不要再替自己找借口，没有，这是神给我们每一个人的使命。我希望听到这边大家不会觉得啊哈哈哈好惨啊，怎么成为基督徒，哇，又要做这个又要做那个，还要爱仇敌，还要去传使命，说点比较让大家轻松一点的。教会这个属灵的家，我刚刚一直在强调，我们爱人的动机是因为我们先被爱，先领受到神的爱。那我们要怎么样领受到这个神的爱？其实真的在这个家里面，就是我们一起经历神的地方。 就好像我前面讲到的，我们经历神的方式有很多，你可能会看到一个超自然的神迹，哇，神你是很信实的神，哇，我非常赞美， 我相信你是真的。可是这种相信，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说，好像因为你就是这么神奇嘛，所以你已经在那边，我不得不相信你嘛，因为神迹奇事嘛，对不对？眼见为凭啊，那我没有办法否认我看到的事情，所以我只能相信你是神。可是这种动机有没有一点怪怪的？因为你不是心甘情愿的嘛，你是好像被迫的，因为你是这么大的存在，我只好相信你。那谁叫我这么倒霉成为你的受造物，我只能相信你。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经历神的方法有很多，我前面讲到，其实最常经历到的一种方式就是经历到神的爱，他就在我们的身边，他就在教会这个神的家里面。你可能会说，神的爱在哪里？我怎么都找不到，我怎么都没有看见。如果说你还没有看见，很可能不是因为他不存在，只是你还没有用心的去看。神的爱在哪？他可能发生在你坐的一个顺风车上，可能是这个家里的人互相帮你顺手买一件东西啊，主日来的时候有时候大家互相买东西，有没有？也可能是我们在伤心的时候你所听到的一句安慰的话，或者是家人们为你的祷告，也有可能是你生病在家里你没有办法外出的时候，他们为你预备的一个盒饭。每一个星期天我们在这里聚集，这些椅子不会凭空出现在这里，我现在用的这个麦克风它也不会自己就发出声音啊，不会。所以神的爱在哪里？神的爱就在每一句问安，每一个笑容，每一句代祷的话语里面，不断不断不断的向我们在显明。在很多的情况下，他甚至超过了我们肉身家人对我们的爱。这种爱是 tangible 的，是你可以摸得到的，是你可以感受到的。所以你如果问我说神的爱在哪里，请你看看你左右两边的人，神的爱就在这里，就在这个属灵的家里面。在这个家里面，我们被爱，我们也学习去爱人，我们彼此帮补，也彼此的扶持。我们不但在这里被保护，我们还在这里一起成长。我们从属灵的婴孩逐渐的长大成人，越来越有基督的样式。我们一起在这里活出大诫命，完成大使命。虽然说这个神在地上的家，他仍旧是一群蒙恩的罪人所组成的，我们也都还在施工中的状态，我们都还没有完整，我们还是有很多的老我。但是因着我相信，因着有这个永活神的同在，他仍然可以在这个家里面让我们预先的去品尝，预先的去感知到将来我们在天上那个永恒家乡是何等美好的一个滋味。所以我们是不是真的每一个人，我们都需要有这个属灵的家，我们也都需要成为这个家的一份子。大家说阿们吗？阿们，好不好？跟你左右两边的人说，不要当属灵的孤儿哦，
不要当属灵的孤儿，
不要当属灵的孤儿，真的。 OK， 说了这么多，现在我们知道神的家在哪里呢？就在我们这个当中，我们彼此之间这个教会，然后也知道为什么我们需要这个家。那我们接下来就进入今天信息分享很重要一个部分呢，我们要来谈谈如何成为神家里的人啊？我们要怎么样成为神家里的人呢？想要成为神家里的人，想要进入神的家，请问你来到神的家里面，然后你坐在这边，有没有用？他会不会自动把你变成神家里的人？好像不会，对不对？要回到这个定义嘛，神的家的定义是什么？就是一群信神的、信耶稣、领受救恩的人聚集在一起。所以不是这个 building， right？ 所以你来到这个 building 坐在这里其实没有用，是不是？你人在这里，但是不代表你成为神家里的人。所以很重要，我们需要成为神家里的人的条件，就是你要成为信靠耶稣的人，你要来领受这个白白得来的救恩， 其实真的是白白得来的，你不需要付上什么代价，你就是相信，凭着信心领受，神就要让你成为神家里的人。具体来讲，我们该怎么做呢？第一个很简单，你就是凭着信心来领受这份的救恩。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他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啊，信他名的人，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所以，只要你信耶稣的名，你就有权柄，你做神的儿女，是神的儿女，你是不是就是神家里的人？”阿门。所以很简单，第一步，你就是凭着信心去领受，你就成为神家里的人。当我们回应神的呼召和恩典的时候，当我们承认我们自己是一个罪人，我们接受耶稣成为我们个人生命的救主，将我们的主权交给神的时候，哇，当我们如此做的时候，我们就成为神家里的人，就是神的儿女。大家应该，我相信在座多数人都已经做好了。第二步呢，就是我们要借着洗礼来宣告我们的得救，宣告我们的得救。在罗马书上六章罗马书六章三到四节，他说：“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就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就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所以说，信的人，我们要受洗归入基督耶稣。信的人自然就要受洗，这是圣经的教导。受洗不是我们得救得永生进天堂的必要条件，哦，听清楚哦，不是说我们今天受洗了，哦，我跟大家都说我是基督徒，所以我拿了一个受洗证书，嘿，很开心，然后我进到天堂的时候在门口说，嘿，你看我有受洗证书，1503颁发的，你要让我进去，这个不是门票，不好意思，受洗证书没有这个功能，没有。但是你会说，那我何必要受洗？这个也很好玩，因为耶稣说信而受洗，他就是要你受洗啊。包括耶稣自己他也受洗，所以如果你相信你就应该要受洗，但是受洗又不是你必须的条件，所以这很吊诡。但是你就要记住一件事情，就是信了就应该要受洗，只要你有条件的人，你受洗就信，相信你就应该要受洗，这是一个宣告，这是一个表态。你知道，如果你跟你的男女，你如果在谈恋爱的，就是你跟你的男女朋友，你跟人家说啊，哦，我爱你，我爱到死，我爱到死。然后呢，你始终没有给人家一个名分，你就是怎么样，就是哦，我们就是不结婚，我们就是不要进到这个婚姻的契约里面啊，结个婚多麻烦呐，是不是？你看结婚之后，财产还要共同拥有，哎，哦，那我们多麻烦呐，我就不要进到这个契约关系，怎么你情我爱的，在这边只要谈朋友就行了嘛，我爱你，对。我们觉得矛盾，啊，我不知道大家，如果是我，如果我的女朋友这样跟我讲，我觉得肯定你这人不爱我嘛，你这就嘴巴在那说而已，你要拿出点证据来嘛，你有没有一点担当？你爱我你就得拿，是不是？意思是一样的。你如果说你相信耶稣，但是你说我坚决不受洗，这个本身是矛盾的哦，我就真的怀疑说，那你是不是真的相信耶稣？因为没有什么理由是你不要去受洗，right? 所以信的人自然就要受洗，这是圣经的教导。但有些人可能会卡住，他说：“哎呀，不行不行不行，我现在不够资格做基督徒，我不能受洗，我圣经都没有读完一遍，你看我这个什么毛病都还没有改掉，然后你看我现在还是每天在犯罪啊，不行不行不行，圣经没有这样讲哎。”甚至于如果你还没有真的受洗，你没有真的这样的一个 commitment 成为基督徒，其实你都还没有这么多的能力去对抗这些你生命当中的问题，那你是不是永远就卡住？你要真的有这样一个可能，你是凭着信心你去领受，你去宣告，从今往后我成为基督徒，我是神国的子民，神你给我能力去克服我的软弱，这个才是神的心意，好吗？所以拜托，如果说在座有一些的弟兄姐妹，你已经信耶稣了，你已经做过这样的祷告，你也愿意接受耶稣成为你的救主了，但是你好像还有点卡卡的，你还没有愿意去受洗的话，今天刚刚 Maggie 也报告了，是这一次我们教会这一次受洗典礼的截止日啊！我不知道出于什么样的原因，如果你相信耶稣但是你还没有要受洗的，请你不要再犹豫，好不好？请你不要再犹豫，就透过受洗我们去宣告，去宣告跟全世界的人宣告这个信仰，不只是在全世界人的面前，是在神跟在魔鬼的面前，我们下定一个心志，不是说我们已经成为很好的人，我们够资格去受洗，不是，而是我们下定心志是说，我从今往后要分别为神，我要做神你家里的人，我愿意与主你同死同埋同复活，我愿意在生命当中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来，这就是你的一个宣告，是一个你的 declaration， 是你的一个 commitment， 这就是受洗的意义。好， 总结一下，所以如果你想要成为神家里的人，我们就是两件事情、哦、两件事情。关键的第一步就是你要先愿意成为这个神家里的人，你要凭着信心领受救恩。第二件事情就是你借着洗礼来宣告你的得救，我们来信靠主耶稣，你就成为神家里的人。 OK， 清楚了吗？清楚了，这是第一步。第一步你完成了第一步之后，我们信靠主耶稣，但是距离你真的成为神家里的人好像还有一个步骤。在哪里呢？我不知道大家去怎么讲，想一下哈，大家应该都在雪梨这个地方，你不见得有自己的、房子嘛，对不对？你可能是 租房子住，或者是你可能家里有房客，对不对？在一个屋檐底下的人住在一起，生活在一起，他们是不是自动就会成为一家人？应该不是，对不对？有可能他是个房客嘛，有可能他只是个 visitor， 他只是个客人，他并不完全真的就成为你的家人，虽然你们是在一个屋檐底下生活的。那这种人是什么人？就是所谓的客人。那我们成为神家里的人，是不是真的就是神家里的人？还不完全。为什么？我们看到啊，起初我们一开始 看的这段经文，在以弗所说二章十九节的时候，保罗他说什么？他说你们不再做客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所以在这段经文里面，他一共提到三种人。三种人，第一个是外人，我们刚刚讲过了，外人。第二个是圣徒跟神家里的人，我相信这个大家也很清楚。但是还有一种第三种人，我还没有介绍，就是介于外人跟圣徒家里人中间，还有一种人，他叫做客旅，他叫做 strangers， 是我们不认识的，叫 strangers。哇，虽然住在一起，但是你叫他 strangers， 听起来有点 rude， 但是这是圣经的翻译写的。这种人，所谓的客旅，他是介乎外人跟家人之间的一种信徒。听好，他是信徒哦。他们跟神的关系比这些外人要更进一步，所以他名义上他是信耶稣的，他也受洗喽，他也宣告他要靠耶稣成为一个得胜的人哦。他时不时也会来聚会，可是这一群人，他对于这个神的家，这个教会，他是用一个客人的态度来这边消费，他并没有把自己当成是这个家的一份子，甚至于他还会对这个家做出种种不满的批评和抱怨，觉得这里的服务不够好，冷气不够冷，灯光不够亮，敬拜的音乐我没有感动。然后呢，就好像大家去 Google 上面有没有一直给什么差评差评差评差评，结果呢，他的人在这儿，但是他的心却不在，所以非常非常的可惜。这样的一群人，其实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他并不算是神家里的人。那他们跟神的关系其实也是类似，也是这样的。因为一个真正神家里的人， 你真的是这个神家里的人的话，你就是神的儿女，对吧？你真的是 你如果是神的儿女，你是会永远住在神的家里面的，你跟父神的关系也是密切不可分的，没有任何人事物可以使你与神的爱隔绝，对不对？所以你跟这个神的家的关系也自然它会是密切不可分割的嘛。一个神家里的人，他就不会只是在这个家里面去享受爱，去领受爱，去得到他的安全感跟归属感的同时，他对这个家是不闻不问的。会这样子吗？不会，因为你是神家里的人耶，你不会在那翘个二郎腿就在那，哦，你要服侍我，啊，来端茶，来来那个什么，不会嘛。你会愿意在这边委身，你会愿意在这边付出，你也会期待每一次在这边与家人们一起相聚，一起敬拜，一起传递爱的机会，你会一起来爱这个家。这就是作为神家里的人真正的含义，这个叫神家里的人。当然当然，我知道有些人可能还是会觉得，他说啊，这个家还是不够好嘛，所以你知道我就不想做这个家里的人了。其实说实话，说实话，古今中外所有的人除了耶稣基督，请问还有没有任何一个完美的人？没有。那既然都没有一个完美的人，意味着我们也永远找不到一间完美的教会。或许我们会认为，就像我们前面刚刚提到，有一些人他说啊，那我就不要进到这个属灵的家嘛，我也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基督徒。可是圣经教导不是这样啊， 那既然我们要委身在一个神的家，在一个教会的里面，那你又找不到一个完美的教会，那你要怎么办？死胡同吗？不是。在这个教会的里面，你付出你的爱，在这边就是在这边就是你委身的一个表示，你对这个信仰委身的一个表示。或许啊，或许因着某一些的缘故，好，你不喜欢目前教会的状态，可是你去想想，这样一群拥有不同背景、不同观点、不同做事方式还有社会地位的人，这样子一群不可能聚在一起的人，因着神的爱聚在这里的时候，成为一个家的时候，这件事情本身其实就是对这个世界一个最强而有力的宣告，因为这是不可能的，但是因着神的爱，凡事都变成可能。这就是神的家，它的存在就是它本身的意义，就在这里。所以虽然我们不能让教会变得完美，不行，但是我们可以用我们的爱来充满这个家。我再说一次哦，尽管我们不能使教会变得完美，但是我们可以用爱来充满这个家。所以如果要这个家充满爱，就代表你和我都要委身在这边，一起为我们的家付出这个爱，让这个家因为神的爱而变得伟大。大家说阿们吗？这是我们可以做的。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还记得啊，在我们教会20周年庆的时候，在9月的第一个主日，台北灵粮神学院的谢宏忠院长，他曾经有分享过一个他为我们教会所领受到的一个意象。这个意象是什么？就是在接下来的黄金10年的当中，我们教会得救的人数要超过先前20年合起来总和的人数。然后呢，他在这个意象的当中看到教会很像是一个洗濯盆，然后从4面8方有许许多多穿着灰色衣服的人向我们这边来聚集，聚集聚集之后来到这边，他们在这个属灵的家认识神，他们信靠神，他们成为神家里的人，然后在这边接受装备长大成人之后，他们的身上的衣服从灰色逐渐变成白色，然后逐渐的再顺着这个梯子往上爬，往上爬变成黄金色的衣服，最终在这样一个高处，他们要成为一间一间发亮的小屋子，然后被差派出去到各地去彰显出神的荣耀。这是谢宏忠院长为我们所领受的一个意象。弟兄姐妹，我亲爱的家人们，这个是神给我们这个教会这一个属灵的家的应许还有使命，这个是需要我们一起共同来努力去完成去建造的。这个家绝对不只是少数人的家，不是，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家。所以我非常的盼望在座的每位弟兄姐妹，我们都不再做外人，也不再做客旅，而是能够成为神家里的人，一起来建造我们这个属灵的家。大家说阿们吗？阿们。好，总结，大家喜欢听到这两个字，总结。总结一下我们今天所分享的信息。首先，我们当我们信靠主耶稣之后，我们就成为神的儿女，我们不再做外人，而是成为神家里的人。那么这个神的家在哪里呢？就是在教会这样一群主信徒所聚集的这样一个同在里面。除了要有神的同在之外，也是我们在 神为我们所设立的地上的一个属灵的家，这就是神设立的目的。再来呢，我们谈到这个家对我们为什么那么重要，因为这个家的存在它可以帮助我们一起在这边敬拜服侍神，它可以帮助我们接受装备长大成人，一起在这边经历到神的爱，我们去完成爱人的大诫命，爱神爱人的大诫命，还有去完成这样一个普世宣教的大使命，并且我们在这边所领受到的爱是非常可触摸的，是让我们很真实可以感受到的。所以说我们真的每一个人都需要有这样一个属灵的家，我们也都需要成为这个家的一份子。最后我们也谈到怎么样才能够真正意义上成为神家里的人。除了我们要信靠主耶稣，我们不再做外人，我们要愿意委身，我们不再只是做一个客人来消费啊。虽然这个家并不完美，但是一个真正神家里的人，他是不会轻言放弃的，是不会的，他会用他的爱来充满这个家，也会把握每一个为这个家付出的机会，与家人们一起来敬拜，一起来赞美，一起来相聚，一起来传递神的爱。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信息分享。 那在结束分享之前，我想用一点点的时间来分享我自己的一个见证。想当年，讲的我好像很老一样，其实也不年轻了。想当年在刚刚接触信仰的时候，我还是一个外人啊，还没有认识耶稣，我是一个防备心很强的人，也因此呢，其实大家可以想象得到，我不会有太多的朋友。当然我自己也不觉得是个问题啊，我觉得自我感觉很良好，我不需要朋友，我觉得很自在，有朋友很麻烦啊。为什么呢？就很防备心很强嘛，我就觉得说啊，因为往往在跟别人接触的时候，我的防备心使然，所以我就会把别人拒于千里之外，我不想跟你有太多的纠结瓜葛什么的，反正就是啊，我会觉得你是有图于我，你是有什么企图心。为什么？因为俗话说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所有的人都是有一个目的的，所以你如果接近我的话，你一定是图什么东西，所以我就不想要给你有这样的机会。那为了不要让自己吃亏，很自然嘛，就会变得有点斤斤计较了，是不是？凡事上的斤斤计较，那也会影响到我所有的整个人做事情的方式跟人的付出啊，包括我在财务上的也是一样的。所以说我会很计较，那结果就是说得好听啊，说得好听，大家听听看，这样一个人是怎么样？他是一个很精明的人，听起来好像很聪明，对不对？很精明。其实说的难听一点是什么？他就是个小气嘛，就是个抠门的人。于是呢，我这样的一个人，这样一个外人，在人生的一个低谷的当中，我感觉好像靠自己走不出来了。所以，终于，一个这么样骄傲的人，他愿意低下头来，他去寻找一个解答。我不再靠自己，我想要去找一个答案，我活着的目的是什么？然后因缘际会之下，我来到了1503这样一个神的家。当然嘛，起初你知道我带着很强的防备心，我来到这个一个逐日的聚集，就好像今天我们在这边一样。我来到这边，当天也是有大家一起唱诗歌，然后一起听到一个牧师在台上有分享，我觉得挺好的，就好像反正没有什么损失嘛，也没有要我做什么，对，然后就来了，然后也就走了。没想到过几天，我接到一个陌生人的电话，因为你知道来我们通常都会留下联络方式嘛，所以就接到一通电话。这个电话是一个男生打来的，然后呢，他自我介绍，他叫 Simon， 不是这个 Simon， 这个男生他的声音非常温柔，也很客气，非常客气。他想要干嘛？他想说，我想要邀请你啊，去参加星期五晚上在他们家有一个聚会啊，星期五晚上一起来吃饭、聊聊天这样子。请问大家觉得我会不会答应啊？会吗？哎呀，你们真的 too young too simple， 怎么可能啊？我这样子一个自我封闭的人，对不对？只不过去了一次教会，怎么可能？不可能。那当然又不能，对不对？人家这么客气嘛，你不能说你是骗子吗？不可能嘛，你一定是很有礼貌的、很友善的说啊、哦，不行啊，我那天有事情啊、哦，不太方便。你知道，虽然是在说谎，但啊，不行，我就不能去，好，不能去。那人家当然不可能一直坚持要你去嘛，对不对？不能强迫嘛。好，可是没有想到的事情啊，没有想到是这个男生非常有毅力啊。尽管我们素未蒙面，我坦白讲，我只知道他叫 Simon， 我连他长什么样我都不知道。就这样一个陌生人，他没有放弃。我也不知道他后面，因为我后来也没有再去教会了。我不是只有就我那一天只是去看看嘛，对不对？我前面讲我只是去看看，我没有说我一定要进来这里嘛，我只是去看看啊。那我后来也没有去教会啊，可是他还是有不断的在跟我打电话。我也不记得他到底打了几次了，只是到最后我就有一个印象，我记得是到最后到一个程度是我已经编不出什么理由来拒绝他了。到最后就变成说，我实在是觉得我再不答应他，我实在太对不起这个人。你知道有时候你会碰到一些人，就是他就是这样子让你觉得你实在很难 say no。所以只好我勉为其难，我说啊，好，实在就是好，那我去参加一次吧，我去试试看。那你既然答应人家，你就不能爽约嘛，对不对？这最基本的做人原则。所以我不会放人家鸽子，我答应我就一定会去。所以我真的去了，好，我去了，就没想到去了之后啊，再也停不下来啊。为什么？为什么？因为在他的这个家里面，我认识了一群神家里的人。不但有免费的晚餐可以吃，这个很重要， 你知道那时候我是一个人，不但有免费的晚餐，更重要的是他有一个家的温暖。你要知道这个家的温暖对于一个离开家许久在外漂泊的人来说，真的是很久很久没有感受到的一种感受。所以去了之后就再也离不开。从那一天开始 Simon 跟他哥 Stanley， 可能在座有些人认识，他们在教会比较早了， 他们两个就时常关心我生活当中的需要，因为他们也知道我是一个人，所以有什么好吃好玩的他们也会记得带上我，说哎 Michael 你有没有空，我们一起去干嘛去干嘛的这样子。所以慢慢慢慢的我的心就开始敞开。然后 Stanley 他也很厉害，他用几个亲手做的包子，听起来没有什么，但 他真的就是亲手做了几个包子然后送给我。那时候我跟他真的还不熟，结果这一件事情让我很彻底的放下了心里面一个原本爱，就是原本怕吃亏爱计较这样的一种性格。因为我会觉得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嘛，对不对？结果没有想到我真的发现真的天下有白吃的午餐。原来在这样一个充满功利大家都在计较的这样一个世界的里面，竟然还有这么一群我不知道为什么好像有点傻的这样的一群人，他们没有在计较，他们不断的在付出他们的爱，甚至于我一直占便宜占便宜，占到最后我自己觉得不好意思，让我也要去把我所有的给出去。透过这群神家里的人，我领受到神的爱，也认识我们的神。其实类似的事情还真的太多，我都数不清。我相信在座真的 你如果回去想一下你在教会里面所经历的真的太多太多。我在教会这个神的家所领受的爱真的多到数不清，以至于到最后真的我就真的是这样子，刚好我说的，我实在太不好意思了，然后我就慢慢的敞开，然后我也愿意去认识这位他们口中所谓的这位神是什么样的一种能力，可以让他们愿意做到这种程度，也让这样一个自私自利没有办法付出的人，让我这样一个人他开始真的我就开始拥有一个把爱给出去的能力，我可以成为神的福音的出口。你知道这对我来讲是多么了不起不可能的一件事情。所以我真的盼望弟兄姐妹们，我们都可以一起来在这个家里面领受神的爱，也给出我们的爱，好吧？哈利路亚，把我们一切荣耀归给我们的神。盼望今天的信息分享虽然时间有点长，但我真的非常盼望今天的分享可以给大家一些启发。我非常非常期待我们每一个人不要有任何人掉队，都一起参与来建造我们1503这个大家庭，一起为这个家来付出我们的爱，让这个家因神的爱而变得伟大。我们都能够建造出许许多多发亮的小屋，成为许许多多人的祝福。大家说阿们吗？阿们，好不好？跟你左右两边的人说，让我们一起成为神家里的人。好，太好了。我们最后一起，我们请同工们帮我播放一个小短片，很短。这个影片呢是教会在10年前所拍摄的啊，虽然年代有点久远，有点回忆杀哈，但其中所表述的内容是完全不会因为时间有任何改变。所以我邀请大家一起来看这段影片。看完之后，我们就请敬拜团来为我们带领一首诗歌，我们一起来回应我们的神。
是伤心人的心，
我家
在地上的一个家，
天堂。
来很不开心，来很开心，而且将会有很多好朋友哦。
Yes，
而且有爱，有主的爱，
就想找一个归属感吧。
家
需要他，
会很无聊，
会很无聊。
我可能现在会变成一个很自私的人，
在精神上面得不到满足，
没有办法得到帮助。
完蛋，
就赖在家里睡觉，
就不是现在的我。
幻想上没有将会我的生活会什么样？
在这我们一起笑，一起哭，一起成长，这里就是你的家。
弟兄姐妹，我们一起站立在神的面前，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来回应我们。